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拜登总统表示，他已经决定如何回应美军在约旦受到致命袭击的事件，但他拒绝提供进一步信息。美国官员说，美国这次的回应将会比之前更加猛烈。拜登的这一决定是在和白宫高级顾问协商后作出的。美国官员礼拜日表示，伊朗支持的武装分子对驻扎在约旦的美军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三名美国军人死亡，数十人受伤。这个是以哈战争爆发以来首次有美军人员在中东地区遇袭后丧生。拜登同时亦说，美国不需要在中东爆发更广泛的战争，亦就是说美国不希望和伊朗发生战争。白宫国家安全发言人柯比今日在空军一号上告诉记者，美国可能会作出多次回应。国务卿布林肯就说，美国的回应行动可以是多层次的，分阶段进行，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持续。由这个礼拜一开始，加拿大针对中共干预选举的指控举行为期五日的公开听证会，为了确定中共和其他国家在几大程度上干预了加拿大最近的两次选举，以及联邦政府内部如何应对相关讯息。加拿大政府组建了调查外国干涉委员会，魁北克上诉法院法官霍格担任负责人。霍格在开场白中说，外国干涉我们的民主制度是非常严重的问题，我们的团队将竭尽全力调查，厘清加拿大目前的处境，以及未来在外国干涉方面可能面临的情况。委员会被要求在5月3日提交一份临时报告，并在年底提交最终报告。加拿大环球邮报去年2月援引机密文件报道称，中共当局企图干预甚至破坏加拿大的民主程序，包括试图恐吓议员和进行秘密捐款等，而且制定了针对加拿大政治家、企业高管、学者和华裔加拿大人等施加影响的广泛战略。礼拜一，美国司法部表示，司法部长加兰将在这个礼拜周末接受背部手术，并将他在手术前后的职责委托给副部长。司法部公共事务主任伊诺霍萨说，71岁的加兰将在礼拜六的背部手术中接受全身麻醉，手术将持续约90分钟。属于微创手术，预计加兰当日就可以返回家中。加兰委托副部长摩纳科在他手术前无奈、手术期间和手术后的短时间内代替执行司法部长的职责，预计加兰将在2月5日那个礼拜恢复工作。这一消息的发布正值国防部长奥斯丁返回五角大楼工作之际。此前奥斯丁因患有前列腺癌住院治疗而缺席了近一个月，他并没有将他住院治疗的情况及时公开，引发了人们对国家安全和政府透明度的担忧。五角大楼内部监察机构1月11日宣布将对这一事件展开调查。日前，韩国军方表示，北韩在当地时间礼拜二向西海岸附近海域发射了多枚巡航导弹，这个是不到一个礼拜内北韩第三次试射巡航导弹。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在一份声明中说，上午7点左右捕捉到北韩向西部海域发射多枚型号不明的巡航导弹的信号。目前韩美情报部门正在进行精密分析。巡航导弹通常是喷气推进，飞行高度比先进的弹道导弹低，这个使得它们更难被发现和拦截。和弹道导弹不同的是，目前联合国对平壤的制裁并未禁止巡航导弹的测试。世界北韩问题研究分析师脱北者安刚日表示，据信北韩已经开始大规模生产俄罗斯订购的巡航导弹。安刚日说，看起来他们正在海上对这些所订购的导弹进行实验，对韩国和美国造成干扰。他补充说，所有导弹在部署到战场之前都需要进行至少5次测试。日前 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正在对越南进行国事访问，越南和菲律宾礼拜二宣布双方同意加强两国海岸警卫队之间的合作，防止在南海发生不愉快事件。这一合作宣布之际，中共因主权问题持续在南海和这两个东南亚邻国，尤其是菲律宾发生冲突。据路透社报道，一名知情越南官员说，菲律宾和越南签署的两项安全谅解备忘录，涵盖南海事件预防和海岸警卫队之间的海上合作。小马科斯在与越南总理范明正会晤时说，这项海上合作协议旨在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在能力建设、培训以及人员和船舶交流方面的全面伙伴关系，以提高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开展行动的能力。小马科斯在会议上说，南海仍然是争论的焦点，我们坚定捍卫我们的主权、主权权利和管辖权，反对任何挑衅。礼拜一，路透社引述西方安全官员和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说，美国政府最近几个月展开行动，对中国黑客团体针对美关键基础设施的入侵行动实施了打击。美国司法部和 FBI 获取了法律授权，然后遥控瘫痪了部分中国黑客的行动。最近主导这一系列黑客行动的黑客组织被称为沃尔特台风。情报官员认为，该组织是一个大规模入侵西方关键基础设施行动的一部分，攻击对象包括海军军港、网络服务供应商以及水电气系统。沃尔特台风的黑客行动最早在2023年5月首次曝光，并在去年年底扩大了行动范围。据专家和消息人士表示，这类黑客行动可以使中国遥控破坏印太地区一些重要的设施，而这些设施可以对美国军方提供支援或服务。美国官员担心，这些黑客会是中共入侵台湾之际伤害美军的战备行动。日前，由于红海商船受到胡塞武装的持续袭击，全球空运价格出现七个礼拜以来的首次攀升。价格报告机构 TAC Index 表示，波罗的海空运指数在截至礼拜一的一个礼拜内上升了 6.4%。 波罗的海空运指数反映每个礼拜多条航线的整体空运价格。 TAC Index 说，这一升幅符合外界对红海海运受阻后运价可能飙升的预期。不过亦有消息人士指出，中国新年前运费往往会上升。目前很多航运公司已经选择改道，绕行非洲好望角，这个使船只的每次航行增加约3500海里以及10到12日的航行时间。在2月10号开始的农历新年8日假期期间，中国的很多工厂将关闭，一些公司正试图赶在假期前向客户发货。星期一，上海的以周计算的空运费率环比上升 8.8%， 其中通往欧洲航线的升幅较大。香港的运费上升 5.9%， 东南亚的运费上升了 10%。 星期一，美国众议院对中共特别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以及能源和商业委员会主席罗杰斯公开了他们上个星期写给美国商务部长、财政部长、国务卿的信函，要求对四家中国企业展开调查。议员说，有证据表明这些参与建设福特汽车最新电池厂的中企与中共当局、中共解放军、北韩政府有直接联系，并涉及侵犯人权。信中说，在过去的几个月里面，两个委员会联合调查了福特汽车与宁德时代在密芝根州新建电动车电池厂的计划。议员担心这个可能使美国的税收补贴流向中国企业，并使福特依赖中国技术。调查中他们发现，四家中企密切参与了电池厂的设计、建设和 IT 流程，而这些公司亦向中共军方、北韩政府和中共公安部提供了同类型的 IT 工具。议员要求拜登政府立即将这四家公司列入黑名单，实施出口限制。 礼拜一，德州副州长帕特里克表示，尽管最高法院上个礼拜裁定允许联邦执法部门拆除该州在美墨边境设置的障碍物，但州长仍然将继续修建铁丝网和其他围栏。帕特里克对福克斯新闻说，我们正在架设铁丝网，在所有我们能够架设的地方。他说我们将会继续，我们不会停止，如果他们剪断，我们就更换。由共和党人领导的德州一直是在向联邦政府施压，要求确保美墨边境的安全。该州官员说，面对非法移民已创纪录的数量涌入，他们正在采取包括架设大刺铁丝网等一系列措施，以保护该州以及其他各州免受边境入侵的影响。但美国最高法院1月22号裁定，暂时允许边境巡逻人员剪断或拆除德州架设的铁丝网。帕特里克礼拜一说，如果拜登政府派出边境巡逻队清除这些围栏，这样他们将会与州当局发生对抗。今日美国联合包裹服务公司 UPS 宣布将裁员12,000人，这一决定是在该公司对2024年全年收入的预测低过预期的情况下作出的。 UPS 公布的第四季度财报显示，由于欧洲业务量疲软，UPS 的空运国际业务收入下降了 6.9%， 美国国内包裹业务收入下降了 7.3%， 供应链及货运业务营收同比下降 11.4%。 该公司公布的季度收入是249亿美元，低过去年同期的270亿美元，亦低过分析师预计的254亿3千万美元。财报发布后， UPS 首席执行官托梅说，除了亚马逊之外，美国的细包裹市场预计增长达不到 1%， UPS 所有业务部门的销售、营业收入和利润都出现下滑。这次裁员将为公司节省大约10亿美元的成本。根据 LSEG 的数据，被视为美国经济风向标的 UPS 预计2024年全年营收在920亿美元至945亿美元之间，低过分析师预计的955亿7千万美元。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